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5月8日星期五。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应对北京威胁，调查新冠病毒，美国众议院共和党成立中国工作组；疫情打击贸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美中谈判大门敞开；联合国呼吁终结疫情引发的仇恨及排外情绪；疫情冲击消费及企业活动，日本经济出现2015年以来的首次衰退；台湾陆委会称没有现任政府科研人员参与中国的千人计划。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全球关注重点聚焦新冠病毒疫情的处理之际，众议院共和党人宣布成立中国工作组，应对来自北京的各种地缘政治威胁。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星期四在记者会上宣布这项决定。中国工作组将针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进行讨论、会诊信息、协调工作以及制定政策建议。作为国会共和党在中国问题的主要核心智囊，中国工作组预计还将协助推动有关法案的通过。中国工作组的首要焦点将审视中国在美国各领域的影响，中国企图在国际组织中取代美国的努力，美国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以及调查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所扮演的角色。美国政府和国会目前都积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和传播展开调查，并希望查明是否由位于武汉的实验室意外流出，亦或是从武汉的海鲜市场流出。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打击全球贸易流动和经济活动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四表示，对与中国进行更多贸易谈判持开放态度。蓬佩奥说，如果他们想参与世界事务，如果他们想保护产权，如果他们想进行公平互惠的贸易，如果他们对此感兴趣，这是他们告诉我们的，那么我认为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他接着说，如果他们选择不同的路，如果他们继续选择过去25年的路，特朗普总统只会说，不行，这对美国人民和美国工人不适用，我们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在蓬佩奥发表上述言论之前，特朗普在周三表示，他将在未来一两周内报告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与爱荷华州州长交谈时说，希望他们能遵守协议，我们拭目以待，他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我们会弄清楚。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今年一月签署了贸易协议，要求中国在未来两年来对美国的商品的采购增加2500亿美元，其中主要囊括制造业、能源和农业产品。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发表声明指出，新型冠状疫情持续引发的海啸包括仇恨、排外、找替罪羊及散布恐慌。这项声明还说，网络和街头的排外情绪高涨，反犹太阴谋论扩散，也见到与新冠病毒有关的反穆斯林袭击事件。法新社报道，根据古特雷斯所说，移民和难民被污蔑为病毒来源，然后又受到阻碍，无法接受治疗。他表示，甚至还有言论暗示年长者，也就是最容易感染的族群，也是最可以被牺牲掉的一群人。此外，古特雷斯呼吁全球尽全力终结仇恨语言，并指明要教育机构来教育他所说的受困且可能处于绝望中的年轻人，培养他们的网络素养。古特雷斯还要求媒体，特别是社群媒体公司，加大力道标示并移除种族主义、 厌恶女性以及其他的有害内容。路透社星期五公布14位分析师的调查显示，定于5月18日公布的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显示，1到3月当季经济环比年率下滑 4.6%。日本前一季度经济萎缩 7.1%， 主要是去年国内消费税上调对消费造成冲击。连续两季萎缩使得日本自2015年以来首次出现经济衰退。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经济分析师新加义贵表示，在经历去年10到12月的大衰退之后，人们预计经济增长会出现反弹，但可能发生的却是进一步下滑，这将是一个非常疲弱的数据。他还说，几乎所有的分项数据都可能恶化，尤其是民间消费受到沉重打击，并拖累经济增长。许多分析师预期，本季经济萎缩程度可能更为严重，因为政府四月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进一步强迫民众留在家中，企业停止运营。日本新冠病毒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5000人，政府周一宣布紧急状态延长到这个月底，迫使企业关闭工厂及店面的时间比预期要来得更久。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教育部、科技部清查的结果，并没有现任政府科研人员参与中国的千人计划。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去年曾公开指出，台湾已经有72名专家学者加入这项计划，此外还有近1600名的台湾教师在中国各级学校任教。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说，对于是否有大学专职教职人员参与相关计划，已经会同教育部持续进行了解，如果涉及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定，将依法裁处。邱垂正还强调，台湾政府高度重视，也密切关注中国吸引台湾高科技人才及产业、科技等相关作为。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去年年底举行了一场有关确保美国研究机构不受中国人才引进计划入侵的听证会。出席的美国国立卫生代表透露，该院有140多名学者因学术诚信或受外国影响而被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千人计划是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和重要技术的手段。近几个星期来，国骂在中国获得了一种新的含义，即国家级咒骂。观察家们注意到，在世界许多国家有意就中国共产党当局隐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疫情在中国大爆发，进而祸害全世界的问题追究中共当局责任之际，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国媒体近几个星期来展开咒骂式宣传，但这种宣传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还难以确定。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近几个星期来，国骂在中国获得一种新的含义，即国家级咒骂。观察家们注意到，在世界许多国家有意就中国共产党当局隐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疫情在中国大爆发，进而祸害全世界的问题追究中共当局责任之际，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近几个星期来展开咒骂式宣传，但这种宣传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还难以确定。观察家们注意到，在过去的一年里，国骂似乎成为中共当局的一种常用的宣传手法。在去年发生香港反送中及反对香港政府试图修改逃犯条例，以方便中共当局可以把在香港抓捕的人送到坚决不要司法独立的中国大陆受审的反送中抗议中，亲中共的中国留学生在西方国家示威，公开集体呼叫你妈死了和一些更难听的叫骂，以伸张他们支持中共的立场。 而中国当局对这种以国骂表态的做法没有提出异议或批评。时间快进到2020年5月，在观察家们看来，动用国家级宣传工具进行咒骂俨然正式成为中共当局的宣传政策或做法。例如5月4日，中共宣传喉舌新华社发表评论，标题是蓬佩奥的嘴骗人的鬼。新华社的评论说，最近随着美国疫情加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媒体曝光率也高起来，他频频露面，不为别的，只为抹黑中国，构陷中国，给国际抗疫合作拆台胡言。这不，蓬佩奥目前再次兜售中国起源论，指称新冠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在蓬佩奥受到中国国家级媒体最新一轮的咒骂之前，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人们高度相信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该实验室正在研究蝙蝠体内是否存在这种病毒。他说，记住，中国有感染世界的历史，他们也有管理不合格实验室的历史，这不是第一次因为中国实验室的失败而让全世界暴露在病毒面前。在同一天，中共的喉舌新华社还发表另一篇评论，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白宫国家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称作哼哈二将。中国官方媒体展开的咒骂外交的矛头不仅指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或美国，而且也指向其他国家。例如，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发表评论，标题是澳大利亚总折腾像粘在中国鞋底上的口香糖。在长期观察中国的观察家们看来，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如此以国骂为主打，这种景象在1976年前，也就是在当今中共领袖习近平所赞赏的已经死去的中共独裁者毛泽东统治中国的时代是常见的。当时中国媒体一度长期叫骂苏联及中共所称的苏联修正主义，简称苏修，叫骂美国帝国主义，简称美帝，以及世界各国反动派。对当今中国官方媒体重新祭出国骂大菜的景象应当如何看？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的看法是，无论是作为一个国家还是作为一个个人，骂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对的。高瑜说，骂人一个是不文明的表现，另一个是理屈词穷的表现。你要是能够讲道理，你为什么要骂人呢？在武汉病毒大传播，向全世界散播，危害了全世界，有人说相当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搞国骂，一个是外交战狼团，另一个就是党媒，党媒带头，小粉红跟上。高瑜在这里所说的外交战狼团是中国网民的一种说法，指的是中国的外交官近来似乎承担了新的任务，这就是在国外以咒骂进行外交。高瑜所说的小粉红则是指中国的互联网上无条件支持中共政权的看似年轻的教育水平和思想能力不高的人。高瑜表示，中国官方不但在中国国内推出这种国骂式宣传，而且也把这种宣传推广到推特和 Facebook 这样的国际社交媒体上。他说，这种做法难免令人想到，这是不是害怕其他国家要求对病毒来源和疫情起源和发展进行独立的调查，于是用国骂来抵挡这种要求，并分散众人的注意力，用国骂来维护政权稳定。高瑜接着说，按照中国的媒体运行规则，这种国骂式宣传显然是来自最高层，因为中央电视台、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及中国外交部都没有这样的骂人权限， 只有获得明确的授权或指令才可以进行这样的咒骂。中国共产党当局的国骂式宣传在国际间受到普遍的恶评，但在中国国内，这种国骂式宣传受到所谓的小粉红的热烈追捧和呼应。这种国骂式宣传究竟成效如何，目前是研究中国政治以及传媒的专家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和课题。国骂式宣传在国际间明显反响不佳，这种局面导致很多观察家认为，中共当局的国骂式宣传主要是给中国国内的人看的。在当局全力压制和镇压不同意见的当今中国，外界通常难以知晓中共的很多与事实明显不符的宣传，如广大群众喜迎地铁票涨价之类的宣传，以及近来的国骂式宣传究竟得到多少公众的认同和支持。但近来的国骂宣传显然是得到看似人多势众的小粉红的响应和支持。研究当今中国的互联网问题的学术界人士和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互联网上的小粉红力量是中国特色和中国互联网特色之一。观察人士指出，在其他国家互联网上，人们很难看到这种为当局唱赞歌的貌似人数成百万甚至成千万的集团军。小粉红总是拥护中共政权的最新说法，不管其最新说法是多么的前后矛盾、荒诞离谱。小粉红的跟随中共指挥棒随时调转攻击和赞美方向的能力，堪比中国网民所普遍嘲笑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上，小粉红亦是紧紧跟随中共的指挥棒旋转。他们不关心中国有多少人死于疫情，但对其他国家有多少人死于疫情津津乐道，甚至公开表示幸灾乐祸。这种局面使一些观察家发问，小粉红的这种情怀表达究竟是因为他们傻，还是因为他们恐惧？是因为他们担心不按照中共的指令发言，他们会没有好果子吃吗？一位在伦敦从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研究的中国留学生对美国之音说，恐怕不能说小粉红傻，也不能说他们是出于恐惧才给中共帮腔。理解小粉红的言行，要从他们所受的教育成长过程来理解。他们在一个封闭的教育环境中，从小接受的是无条件的服从教育，灌输式的教育。他们一直被灌输的是党多么多么好，听党的话就会有好处。这位留学生以他自己在中国的成长经历为例说，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中国当局向学生灌输的都是必须服从上级、服从党、靠拢党的教育。选择不服从或不靠拢的人会有很大的压力。他本人在大学期间，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这位留学生说，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有预备党员了，在我们的封闭环境下养成的观念里，所有的人被灌输的思想都是入党对你有好处，对你将来的发展会有好处。如果你在高中的时候能入党，那是特别光荣的事情。假如你在高中的时候成为预备党员，你将来的路会顺畅很多。作为一个学生，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你很难突破这样一个价值评价体系。鉴于中国的互联网是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中共不喜欢的言论会被大量的封杀，只有小粉红的言论可以畅通无阻。面对小粉红洪水滔滔般的赞美中共的言论，许多中国公众和网民以及观察家感觉难以判定中国的网络舆论场究竟是怎样的状况。究竟是中国公众舆论已经完全被中共掌控，还是公众舆论依然是明辨是非、 不肯追随中共。研究中国网络舆论的研究者最近得到一个有趣的科学观测机会。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4月26日通过中共控制的社交媒体微博发表图片宣传，标题是疫情之下中美都做了什么，疫情是面镜子，映出责任与担当，也照见傲慢和偏见。图片列出了一个中国和美国对比的单子，讲科学举证，大搞阴谋论，理性应对政治污名，支持捐助霸权威胁，及时通报充满傲慢，全力抗议甩锅推责，公开透明诋毁抹黑，说到做到，言而无信，竭尽所能颠倒是非，同舟共济，美国优先。人民日报发表这则微博之后，显然是忘记了关闭评论，谴责他无耻撒谎颠倒黑白的数以千计的评论随即汹涌而至，其中包括中国12月出现疫情后瞒报掩盖训诫首先出现疫情的武汉市的医生李文亮，电视批斗八个吹哨人，1月18号武汉还傻乎乎的办万家宴，吹牛逼说不会人传人，传染力不强，可防可控，外交部还谴责人家美国提高中国旅行警告，最后搞得全世界死几十万人，现在来挖苦讽刺人家，真行呀你们。另一位网民说还好意思让人往外发，另一位中国网民则评论道还好意思让人往外网发，再一位网民评论道看评论区又是一次舆论引导事故。一位中国网民对这些评论发表了他自己的评论，这就是原来还是正常的人多，本来快对中共控制下的网络绝望了。
因新冠病毒疫情推迟召开的两会不久将在北京举行，民众往年关注的老问题，例如高干待遇、终身制等话题近日又被提起，评论则认为这个问题今年还是几乎没有可能进入两会提案通道。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玲2007年在政协年会上做了一个题为《改革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一早不一迟》的发言，近日又被人推到互联网，并且加上了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的标题。任玉玲1938年10月生，曾任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第90届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中国媒体光明网说，任玉玲谏言之多，影响之大，被媒体称之为任玉玲现象。今年的两会上，尤其是政协会议上，是否会有委员以某种形式表达这种意见？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
不让他提的，他怎么可能随便提的？他不可能提的，说他这他提他就是一个人行为，写一个提案什么之类的，谁会理他呀？不会有人理他的，是吧？这么多年里有人理过他呀？是吧？
是，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人民网2007年的一篇报道援引任玉玲的话说，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是解放后为安置开国元勋晚年生活留下的，时至今日仍然继续延续的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已不止涉及国家开支加重，而且导致官场作风的特殊化，高级干部退休了还享受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以及特殊的医疗待遇等。高干特殊医疗待遇的典型例子可能有指北京乃至主要城市各大医院的高干病房、高干病房区或者高干病房楼。 这些医疗单位对外一般不会如此标识，不过常去医院的人都会听说院内哪里是高干区，那里往往为了安全而隔离设限。李大同谈到了他对高干病房的观察。
有些朋友带我去，比如说到口腔医院看病啊，直接把我领到那干部病房，他专门服务北京市的，就北京市司局长上干部，不用任何挂号，直接走到这里头，然后是由这北京口腔医院的最好的专家门诊给他看，就是这样，这还是司局级的这个干部的，协和医院这个高干病房呢，去看过的人就是说就是五星级酒店，对吧？全部都是大套间，你说你这个怎么综合？他没法综合，他就是这资源集中在权贵手里，你让他怎么你让他怎么综合？
人满为患的各大医疗机构，普通对外门诊和专门接待高干的医疗设施能否综合一下，以解决民众就医的急需？李大同说，资源集中在权贵手中，他们享受绝对的优越条件，你叫他们怎么综合？不过中共对高级干部生活待遇早在邓小平主政时期就有规定，1979年11月13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甚至包括水电费自理，公司混用不能分别装电表水表的，根据水电的实际消耗按比例合理分摊。这项规定指出，党内有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求私利，生活特殊，影响恶劣，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使党的威信受到损害。2013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出台了新的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然而独立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迄今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领导干部待遇的终身制，这是人民群众反映多年一种现象，也是特权制度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它最早是要消灭特权的，所以现在连越南啊都已经取缔领导干部的终身制，既然取消他的终身制，当然相应的特权福利待遇都会一并取消。但是中国对于这方面目前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
李大同则认为，维系特权是维系政权所需要的。
就是保持你的这个待遇，他其实也靠这个维护政权的一个手段，是吧？他靠这个人，他靠这个让这下级官员的死心塌地的为他服务，这是一这是你不给好处谁跟着你啊？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只有一个东西让你跟着我走，就给你好处。
有网民认为，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明显是中国官吏制度的一大弊端，它与官职终身制、士大夫等级制、夫贵妻荣、一人升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封建官吏制度和官本位思想是一路货色。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 拼法是 DIANTAI @SAIFENG3.com，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5月8日星期五。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应对北京威胁，调查新冠病毒，美国众议院共和党成立中国工作组，疫情打击贸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美中谈判大门敞开，联合国呼吁终结疫情引发的仇恨及排外情绪，疫情冲击消费及企业活动，日本经济出现2015年以来的首次衰退，台湾陆委会称没有现任政府科研人员参与中国的千人计划，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全球关注重点聚焦新冠病毒疫情的处理之际，众议院共和党人宣布成立中国工作组，应对来自北京的各种地缘政治威胁。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星期四在记者会上宣布这项决定，中国工作组将针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进行讨论，会诊信息，协调工作以及制定政策建议。作为国会共和党在中国问题的主要核心智囊，中国工作组预计还将协助推动有关法案的通过。中国工作组的首要焦点将审视中国在美国各领域的影响，中国企图在国际组织中取代美国的努力，美国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以及调查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所扮演的角色。美国政府和国会目前都积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和传播展开调查，并希望查明是否由位于武汉的实验室意外流出，亦或是从武汉的海鲜市场流出。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打击全球贸易流动和经济活动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四表示，对与中国进行更多贸易谈判持开放态度。蓬佩奥说，如果他们想参与世界事务，如果他们想保护产权，如果他们想进行公平互惠的贸易，如果他们对此感兴趣，这是他们告诉我们的，那么我认为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他接着说，如果他们选择不同的路，如果他们继续选择过去25年的路，特朗普总统只会说不行，这对美国人民和美国工人不适用，我们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在蓬佩奥发表上述言论之前，特朗普在周三表示，他将在未来一两周内报告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与爱荷华州州长交谈时说，希望他们能遵守协议，我们拭目以待，他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我们会弄清楚。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今年一月签署了贸易协议，要求中国在未来两年来对美国的商品的采购增加2500亿美元，其中主要囊括制造业、能源和农业产品。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发表声明指出，新型冠状疫情持续引发的海啸包括仇恨、排外、找替罪羊及散布恐慌。这项声明还说，网络和街头的排外情绪高涨，反犹太阴谋论扩散，也见到与新冠病毒有关的反穆斯林袭击事件。法新社报道，根据古特雷斯所说，移民和难民被污蔑为病毒来源，然后又受到阻碍，无法接受治疗。他表示，甚至还有言论暗示年长者，也就是最容易感染的族群，也是最可以被牺牲掉的一群人。 此外，古特雷斯呼吁全球尽全力终结仇恨语言，并指明要教育机构来教育他所说的受困且可能处于绝望中的年轻人，培养他们的网络素养。古特雷斯还要求媒体，特别是社群媒体公司，加大力道标示并移除种族主义、厌恶女性以及其他的有害内容。路透社星期五公布14位分析师的调查显示，定于5月18日公布的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显示，1到3月当季经济环比年率下滑4.6%。日本前一季度经济萎缩7.1%，主要是去年国内消费税上调对消费造成冲击。连续两季萎缩，使得日本自2015年以来首次出现经济衰退。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经济分析师新加义贵表示，在经历去年10到12月的大衰退之后，人们预计经济增长会出现反弹，但可能发生的却是进一步下滑，这将是一个非常疲弱的数据。他还说，几乎所有的分项数据都可能恶化，尤其是民间消费受到沉重打击，并拖累经济增长。许多分析师预期，本季经济萎缩程度可能更为严重，因为政府4月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进一步强迫民众留在家中，企业停止运营。日本新冠病毒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5000人。政府周一宣布紧急状态延长到这个月底，迫使企业关闭工厂及店面的时间比预期要来得更久。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教育部、科技部清查的结果，并没有现任政府科研人员参与中国的千人计划。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去年曾公开指出，台湾已经有72名专家学者加入这项计划，此外还有近1600名的台湾教师在中国各级学校任教。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说，对于是否有大学专职教职人员参与相关计划，已经会同教育部持续进行了解，如果涉及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定，将依法裁处。邱垂正还强调，台湾政府高度重视，也密切关注中国吸引台湾高科技人才及产业、科技等相关作为。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去年年底举行了一场有关确保美国研究机构不受中国人才引进计划入侵的听证会。出席的美国国立卫生代表透露，该院有140多名学者因学术诚信或受外国影响而被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千人计划是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和重要技术的手段。近几个星期来，国骂在中国获得了一种新的含义，即国家级咒骂。观察家们注意到，在世界许多国家有意就中国共产党当局隐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疫情在中国大爆发，进而祸害全世界的问题追究中共当局责任之际，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国媒体近几个星期来展开咒骂式宣传，但这种宣传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还难以确定。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近几个星期来，国骂在中国获得一种新的含义，即国家级咒骂。观察家们注意到，在世界许多国家有意就中国共产党当局隐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疫情在中国大爆发，进而祸害全世界的问题追究中共当局责任之际，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近几个星期来展开咒骂式宣传，但这种宣传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还难以确定。观察家们注意到，在过去的一年里，国骂似乎成为中共当局的一种常用的宣传手法。 在去年发生香港反送中及反对香港政府试图修改逃犯条例，以方便中共当局可以把在香港抓捕的人送到坚决不要司法独立的中国大陆受审的反送中抗议中，亲中共的中国留学生在西方国家示威，公开集体呼叫你妈死了和一些更难听的叫骂，以伸张他们支持中共的立场。而中共当局对这种以国骂表态的做法没有提出异议或批评。时间快进到2020年5月，在观察家们看来，动用国家级宣传工具进行咒骂俨然正式成为中共当局的宣传政策或做法。例如5月4日，中共宣传喉舌新华社发表评论，标题是蓬佩奥的嘴骗人的鬼。新华社的评论说，最近随着美国疫情加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媒体曝光率也高起来，他频频露面，不为别的，只为抹黑中国，构陷中国，给国际抗议合作拆台胡言。这不，蓬佩奥目前再次兜售中国起源论，指称新冠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在蓬佩奥受到中国国家级媒体最新一轮的咒骂之前，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人们高度相信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该实验室正在研究蝙蝠体内是否存在这种病毒。他说，记住，中国有感染世界的历史，他们也有管理不合格实验室的历史，这不是第一次因为中国实验室的失败而让全世界暴露在病毒面前。在同一天，中共的喉舌新华社还发表另一篇评论，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白宫国家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称作哼哈二将。中国官方媒体展开的咒骂外交的矛头不仅指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或美国，而且也指向其他国家。例如，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发表评论，标题是澳大利亚总折腾像粘在中国鞋底上的口香糖。在长期观察中国的观察家们看来，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如此以国骂为主打，这种景象在1976年前，也就是在当今中共领袖习近平所赞赏的已经死去的中共独裁者毛泽东统治中国的时代是常见的。当时中国媒体一度长期叫骂苏联及中共所称的苏联修正主义，简称苏修，叫骂美国帝国主义，简称美帝，以及世界各国反动派。对当今中国官方媒体重新祭出国骂大菜的景象应当如何看？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的看法是，无论是作为一个国家还是作为一个个人，骂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对的。高瑜说，骂人一个是不文明的表现，另一个是理屈词穷的表现。你要是能够讲道理，你为什么要骂人呢？在武汉病毒大传播向全世界散播，危害了全世界，有人说相当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搞国骂，一个是外交战狼团，另一个就是党媒，党媒带头，小粉红跟上。高瑜在这里所说的外交战狼团是中国网民的一种说法，指的是中国的外交官近来似乎承担了新的任务，这就是在国外以咒骂进行外交。高瑜所说的小粉红则是指中国的互联网上无条件支持中共政权的看似年轻的教育水平和思想能力不高的人。高瑜表示，中国官方不但在中国国内推出这种国骂式宣传，而且也把这种宣传推广到推特和 Facebook 这样的国际社交媒体上。他说， 这种做法难免令人想到，这是不是害怕其他国家要求对病毒来源和疫情起源和发展进行独立的调查，于是用国骂来抵挡这种要求并分散众人的注意力，用国骂来维护政权稳定。高瑜接着说，按照中国的媒体运行规则，这种国骂式宣传显然是来自最高层，因为中央电视台、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及中国外交部都没有这样的骂人权限，只有获得明确的授权或指令才可以进行这样的咒骂。中国共产党当局的国骂式宣传在国际间受到普遍的恶评，但在中国国内，这种国骂式宣传受到所谓的小粉红的热烈追捧和呼应。这种国骂式宣传究竟成效如何，目前是研究中国政治以及传媒的专家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和课题。国骂式宣传在国际间明显反响不佳，这种局面导致很多观察家认为，中共当局的国骂式宣传主要是给中国国内的人看的。在当局权力压制和镇压不同意见的当今中国，外界通常难以知晓中共的很多与事实明显不符的宣传，如广大群众喜迎地铁票涨价之类的宣传，以及近来的国骂式宣传究竟得到多少公众的认同和支持。但近来的国骂宣传显然是得到看似人多势众的小粉红的响应和支持。研究当今中国的互联网问题的学术界人士和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互联网上的小粉红力量是中国特色和中国互联网特色之一。观察人士指出，在其他国家互联网上，人们很难看到这种为当局唱赞歌的貌似人数成百万甚至成千万的集团军。小粉红总是拥护中共政权的最新说法，不管其最新说法是多么的前后矛盾、荒诞离谱。小粉红的跟随中共指挥棒随时调转攻击和赞美方向的能力，堪比中国网民所普遍嘲笑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上，小粉红亦是紧紧跟随中共的指挥棒旋转。他们不关心中国有多少人死于疫情，但对其他国家有多少人死于疫情津津乐道，甚至公开表示幸灾乐祸。这种局面使一些观察家发问，小粉红的这种情怀表达究竟是因为他们傻，还是因为他们恐惧？是因为他们担心不按照中共的指令发言，他们会没有好果子吃吗？一位在伦敦从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研究的中国留学生对美国之音说，恐怕不能说小粉红傻，也不能说他们是出于恐惧才给中共帮腔。理解小粉红的言行，要从他们所受的教育成长过程来理解。他们在一个封闭的教育环境中，从小接受的是无条件的服从教育，灌输式的教育。他们一直被灌输的是党多么多么好，听党的话就会有好处。这位留学生以他自己在中国的成长经历为例说，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中国当局向学生灌输的都是必须服从上级、服从党、靠拢党的教育。选择不服从或不靠拢的人会有很大的压力。他本人在大学期间，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这位留学生说，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有预备党员了，在我们的封闭环境下养成的观念里，所有的人被灌输的思想都是入党对你有好处，对你将来的发展会有好处。如果你在高中的时候能入党，那是特别光荣的事情。假如你在高中的时候成为预备党员，你将来的路会顺畅很多。作为一个学生，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你很难突破这样一个价值评价体系。 鉴于中国的互联网是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中共不喜欢的言论会被大量的封杀，只有小粉红的言论可以畅通无阻。面对小粉红洪水滔滔般的赞美中共的言论，许多中国公众和网民以及观察家感觉难以判定中国的网络舆论场究竟是怎样的状况。究竟是中国公众舆论已经完全被中共掌控，还是公众舆论依然是明辨是非，不肯追随中共？研究中国网络舆论的研究者最近得到一个有趣的科学观测机会。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4月26日通过中共控制的社交媒体微博发表图片宣传，标题是疫情之下中美都做了什么，疫情是面镜子，映出责任与担当，也照见傲慢和偏见。图片列出了一个中国和美国对比的单子，讲科学举证，大搞阴谋论，理性应对政治污名，支持捐助霸权威胁，及时通报充满傲慢，全力抗议甩锅推责，公开透明诋毁抹黑，说到做到言而无信，竭尽所能颠倒是非，同舟共济，美国优先。人民日报发表这则微博之后，显然是忘记了关闭评论，谴责他无耻撒谎颠倒黑白的数以千计的评论随即汹涌而至，其中包括中国12月出现疫情后瞒报掩盖训诫首先出现疫情的武汉市的医生李文亮，电视批斗八个吹哨人，1月18号武汉还傻乎乎的办万家宴，吹牛逼说不会人传人，传染力不强，可防可控，外交部还谴责人家美国提高中国旅行警告，最后搞得全世界死几十万人，现在来挖苦讽刺人家，真行呀你们。另一位网民说还好意思让人往往外发，另一位中国网民则评论道还好意思让人往外网发，再一位网民评论道看评论区又是一次舆论引导事故。一位中国网民对这些评论发表了他自己的评论，这就是原来还是正常的人多，本来快对中共控制下的网络绝望了。
因新冠病毒疫情推迟召开的两会不久将在北京举行，民众往年关注的老问题，例如高干待遇、终身制等话题近日又被提起，评论则认为这个问题今年还是几乎没有可能进入两会提案通道。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玲2007年在政协年会上做了一个题为《改革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一早不一迟》的发言，近日又被人推到互联网，并且加上了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的标题。任玉玲1938年10月生，曾任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第90届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中国媒体光明网说，任玉玲谏言之多，影响之大，被媒体称之为任玉玲现象。今年的两会上，尤其是政协会议上，是否会有委员以某种形式表达这种意见？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
不让他提的，他怎么可能随便提的？他不可能提的，说他这他提他就是一个人行为，写一个提案什么之类的，谁会理他呀？不会有人理他的，是吧？这么多年里有谁理过他呀？你说
是？
这他不可能的事情。
人民网2007年的一篇报道援引任玉玲的话说，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是解放后为安置开国元勋晚年生活留下的， 时至今日，仍然继续延续的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已不止涉及国家开支加重，而且导致官场作风的特殊化。高级干部退休了，还享受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以及特殊的医疗待遇等。高干特殊医疗待遇的典型例子，可能有指北京乃至主要城市各大医院的高干病房、高干病房区或者高干病房楼。这些医疗单位对外一般不会如此标识，不过常去医院的人都会听说院内哪里是高干区，那里往往为了安全而隔离设限。李大同谈到了他对高干病房的观察。
有些朋友带我去，比如说到口腔医院看病啊，直接把我领到那干部病房，他专门服务北京市的，就北京市司局长以上干部，不用任何挂号，直接走到这里头，然后是由这北京口腔医院的最好的专家门诊给他看，这就是这样，这还是司局级的这个干部的，协和医院这个高干病房去看过的人就是五星级酒店，对吧？全部都是大套间，你说你这个怎么综合？他没法综合，他就是资源集中在权贵手里，你让他怎么综合？
人满为患的各大医疗机构，普通对外门诊和专门接待高干的医疗设施能否综合一下，以解决民众就医的急需？李大同说，资源集中在权贵手中，他们享受绝对的优越条件，你叫他们怎么综合？不过中共对高级干部生活待遇早在邓小平主政时期就有规定，1979年11月13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甚至包括水电费自理，公司混用不能分别装电表水表的，根据水电的实际消耗按比例合理分摊。这项规定指出，党内有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求私利，生活特殊，影响恶劣，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使党的威信受到损害。2013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出台了新的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然而独立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迄今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领导干部终身制，领导干部待遇的终身制，这是人民群众反映多年一种现象，也是特权制度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它最早是要消灭特权的，所以现在连越南啊都已经取缔领导干部的终身制，既然取消他的终身制，当然相应的特权福利待遇都会一并取消，但是中国对于这方面目前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
李大同则认为，维系特权是维系政权所需要的，
就是保持你的这个待遇，他其实也靠这个维护政权的一个手段，是吧？他靠这个人，靠这个让这下级官员的死心塌地的为他服务，这是你不给好处谁跟着你啊？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只有一个东西让你跟着我走，就给你好处。
有网民认为，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明显是中国官吏制度的一大弊端，它与官职终身制、士大夫等级制、夫贵妻荣、一人升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封建官吏制度和官本位思想是一路货色。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3.com，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 您也可以通过赛丰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